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丈夫义正辞严地说，是我支持他写溯江信的，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前几天我在家中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是我单位的一个人，我热情地让他进门，他就站在门外不进来，脸上的表情很不自然。我问他来我家有什么事情，他吞吞吐吐地问我，你往上边写告江泽民的信了？我说了，写了。还没等我说下句，就见我身边的丈夫表情很严肃地对来人说，你回去告诉让你来落实的人，是我支持让他写控告信的，他写信不犯法。来人显得底气很不足，声音也明显地变小了，说好好在家过日子，不要给人家找麻烦了。丈夫听后立即打断他的话，不是我们找他们的麻烦，而是他们在找我们的麻烦。来人听后一脸的尴尬，再也没说一句话就走了。几天后，知情的人告诉我，来人把来我家的情况反映到单位领导那里，领导们只是说以后再也不到我家去讨无趣了。对丈夫的正义举动我很欣慰，在饭桌上我有意地鼓励他，就跟儿子说，你爸爸真行，能当着我们单位来询问我写溯江信的人，理直气壮地说是他支持我写的，我真为你爸爸的正义行为所感动。你爸爸不愧是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做人就应该是非分明。丈夫听后有些不以为然地说，这么点事有什么可说的。我丈夫没有修炼大法，在邪党迫害大法的十多年中，我因坚持对大法的信仰，曾被多次非法抓捕迫害过，他的身心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和伤害，所以这些年我不愿在他面前提及我受迫害的情况。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在做一些证实大法的工作时，也都是背着他偷偷地做，即使偶尔被他碰上，他都装作不知道，我也不主动和他谈起过。我怕他再为我担惊受怕，也怕他由此阻拦我修炼。后来我认识到，在他面前我没有给大法一个正确的位置，没有摆正修炼的基点，很大程度还是停留在个人的修炼上，没有把救人摆在重要位置上，是一种很自私的表现。从法中我知道，今天世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为法而来的高层生命，盼大法弘传时能得救，能和大法弟子结亲缘的人更不是一般的生命，他们也盼大法弟子能救度他们，但他们必须明真相，对大法树立正念，生命才能真正得救。所以让我们身边的亲人们明白真相是责无旁贷的。认识提高上后，我放下了对丈夫那种戒备心了，做到心中有数，不该说的话我不会说的，心情坦然地做着我应该做的事情。丈夫见后也感觉习以为常了。在这次溯江过程中，我把整理好的诉状很坦然地叫丈夫看了一下。我的诉状写的篇幅比较长一些，是用心写的，是一篇内容比较全面的真相信。我发现丈夫看时神情专注，很认真的样子，同时也好像在思考。接着我又把那几天明慧网上相继报道的我们地区几个遭受迫害比较严重的同修溯江状摘了下来，其中有丈夫熟悉的同修，单独放在电脑上让他看，他都很认真地看完了每一篇。从丈夫看溯江状后，我发现他的变化很大，以前经常挂在嘴边上的注意安全了，邪恶不会罢休了，你们想反过来不容易啊，等恐惧消极的言语不见了，而是表现得很正面，不论在家庭中或朋友间说话，底气很足。当我把起诉江泽民的征签拿回母亲家时， 他第一个毫不犹豫地签上了自己的真名。在他的带动下，我的家人们基本都签上了自己的真名。有一个亲人很犹豫，担心签名后怕被邪恶知道影响退休。我丈夫口气很坚定地对他说，有什么可怕的，江泽民做了那么多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坏事，我们起诉他是应该的，不犯法，不用想的那么多，也不会影响你退休的。此后我们回老家时，晚上他还主动地陪我一起外出贴真相不干胶。我当着他的面给亲朋好友真相资料时，他也不再说些负面的话了，他真的变了。丈夫的变化对我的触动很大，我也认真反思了一下自己修炼状态，认识到了以前丈夫不够正义并不是他的问题，而是我修炼心性与法的要求有一定的差距，是我的一些不在法上的表现而影响了我的一些亲人们对大法正面的看法。我从中也认识到大法弟子主角的重要性。今天我们在所处的环境中，无论是和我们关系密切的亲人，或范围更广的一些人和事，都会受到我们的影响。我们心在法上，真正为他人着想，周围的一切都会向良性发展，生命得到救度，否则就不可能救了人。当然，真正救人的是师父和大法。目前，在我周围仍然有一部分同修的家人不认可大法。我想其中有旧势力当初按照相生相克的旧法理有意这样安排的，目的是所谓的考验大法弟子。但今天不是过去正常的单纯个人修炼时期，是处在宇宙正法的特殊时期。旧势力安排的那一套严重的阻碍了师父的正法，是毁众生的，师父是不承认的，师父让我们全盘否定，所以我们从思想上是绝对不能认可这种安排的，要注重发正念破除。另外，我发现有一些同修对不认可大法的家人表现得很无奈，有的断定不可救了，随他去吧，有的产生了恨铁不成钢的怨恨心，愤愤不平心，还有的焦急难过等各种表现，这些都不利于对家人的救度。师父在《弘银二法正乾坤》中讲，慈悲能容天地春。如果我们心真的到位了，我们身边的亲人一定能认可大法得救的，即使是当初旧势力安排来起副作用的，也都能改变的，因为正法的一切是师父说了算，旧势力是选择了被淘汰的生命，怎能任由他们说了算呢？根本问题还是个信师信法修炼的问题。其实走到今天，师父的法讲得理白直白，我们基本上都能明白，实质做起来是有些难度，这也是我们需要修炼的东西。有矛盾，有困难才能修炼，才能真正的得到心性上的不断升华。任何事情都需要我们用心去做，我们不能辜负了下世来做我们亲人的众生真实的意愿。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让上门核实骚扰的人明白真相，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截止到14日，本地约有50多名参与溯江的大法弟子受到上门或电话询问所谓核实等不同方式的骚扰，没有出现绑架现象。过程中参与的人员明显底气不足，听大法弟子讲真相后，有的人三退，有的说好就在家练。第一部分，这家大法弟子太厉害，说话泼不进水。2015年12月11号下午2点多，一位大法弟子家里去了两位当地派出所的人员，这一家人全都参与了控告江泽民。当时家里年轻的男主人正在门口干活，一个工作人员说，你干你的活，没你的事儿。然后他们就进了院子，见到他们，年轻的女主人直接就问，你们是为控告江泽民的事来的吧？请问你们有最高检的委托书吗？
如果没有，你们就是在违法。两个人唯唯诺诺，不置可否。这位大法弟子就给他们讲大法真相，从周永康、薄熙来、李东升、徐才厚等中共高官纷纷落马，让他们看清形势。凡是迫害法轮功的所谓干将，一个都落不下。因为善恶有报是天理，作恶者必将受到上天的惩罚。家里两位70岁的老人听到动静也过来了，工作人员对老人说，没有你的事，没你们的名字。老人当即回应，那不对，我家素江是用我的第一人称写的，咋会没有我的名字？要这样，那我还得接着素。老人一身正气，说话掷地有声，工作人员哑口无言。这时老人正告他们，你们还作恶，不能再跟着江泽民对大法弟子作恶了。老人就给他们讲真相。工作人员问，你们有组织吗？老人说，有啊，我们组织可大了。工作人员很吃惊，老人告诉他们，今年5月1号最高法出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我们素江就是按照政府的这个政策，现在全国有20万人实名素江，我们这个组织还小吗？工作人员无语。这几位大法弟子开始全力讲清大法真相。老人从当年如何受邪党迫害讲起，一直讲到自己的儿子儿媳因进京正持法如何遭非法关押。当年轻的女主人讲到一家人承受巨大磨难，一位工作人员的眼圈都红了，看得出他们也在难过，因为善良是人之本性。当后来他们要起身离开时，老人一把拉住说，不能走，话还没说透，今天你们来了正好，快退出中共邪党，将来好保命得救。其中一位工作人员当即同意退党，就这样他们才最后离开。据周围邻居讲，那两个调查人员说了，这家大法弟子太厉害，说话泼不进水，还劝我们退党呢。第二部分，签了这个字，将来追究下来你们违法。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当地派出所两名工作人员来到另外一大法弟子家里，两位老人和他们的孩子，三位大法弟子都在。当工作人员问，你们控告江泽民了？三人答道，对，我们控告了。家里女主人当即表示，你们来了正好，说实在话，要想找你们还不知上哪去找，今天来了就是个机会。在这样的开场白中，大法弟子开始了对众生的讲清真相，慈悲救度。家里的男主人是一位老年大法弟子，沉稳发问，你们有最高检的委托书吗？对方答，没有，并称他们是公安部的。老人说，我们江泽民都敢告，公安部就不敢告？依法控告谁是公民的权利，你们没有最高检的委托书，这个调查就是在违法。今天本不应接待你们，但本地几任领导都很明白大法真相，保护大法弟子，因此我们才接待你们。然后一家人给工作人员讲真相，他们都安静地听。女主人说，素江大潮势不可挡，现在已有近20万人，三退人数已过2亿。他们问大法弟子有什么要求，一家人说，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要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大法弟子应该有一个合法的环境。工作人员请一家人签字，一家人都表示，这个字绝对不可能给你签。男主人说，不签字是为你们好，是对你们慈悲。工作人员说，叫你们签字都不签，还慈悲？为了让他们真正明白，老人耐心地说，我们敢真名实姓，敢告还不敢签，因为现在是依法治国，如果我们签了这个字，将来追究下来你们违法，就是在和国家对着干，我们没签字不就是保护你们吗？是真正为你们好，对你们慈悲。这时年轻的大法弟子说，要签就是法轮大法好。工作人员连忙摆手，别签了。老人劝诫他们说，你们要看清形势，江泽民及其追随者必将被绳之以法，这才是大形势。最后工作人员要离开时，一家人极力挽留，其中一名工作人员被劝同意退党，另一名表示自己是无党派人士，就这样在双方都很愉快祥和的气氛中离开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我们讲真相中真得注意别人的感受。作者静真。正法接近尾声，大法弟子通过各自的能力和条件，在全力地讲真相、证实法，让更多的世人得救，从而走向未来。关于我们同修讲真相、证实法的做法，我谈一下我的看法。我们讲真相的目的是让人明白法轮功的真相，了解法轮功真相，去除生命被谎言毒害的思想，让人们对法轮功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因此，我们在讲真相、证实法的过程中，就要设身处地地为众生着想。我们每做一件事，每说一句话，包括讲真相，都要考虑对对方造成的影响，包括心理上的、精神上的感受。我们不能够为了让他们知道真相而不考虑对方的情况，而一味地做我们认为正确而伟大的事。这样下去，很可能会让一些人失去得救的机会，甚至走向反面。我们也不能把责任全推给这个生命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而不考虑我们做事对对方造成的真实感受，因为这种感受很可能直接决定对方是否能够得救。因此，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也是很关键的地方。我们同修都回想一下，师父对我们的呵护有多么的无微不至，有多么的设身处地。我们应该把从师父那学到的，以及师父对我们的保护，源源不断地去对待众生，对待我们要救度的生命，这才是我们大法弟子应该去努力做到的。这样才能够证实好法，才能够真正地在助师正法这件事情上使上劲儿。说一些具体的事情，现在城市都是住小区的，有的同修在小区的栏杆、灯杆上贴不干胶，用喷漆喷真相标语，这种做法的目的是要让人了解真相。但是我们是不是要细致地考虑一下呢？小区的保安、清洁人员他们的工作就是清理小区内的卫生，包括灯杆上贴的广告等等。那么我们贴上去了，他们怎么办？这是他们的工作，除非他们从上级到下级都明白真相了，对我们的这种做法认同了，我们这么干可以。如果他们不了解真相，你这么做了，虽然是可以让人看到，但对于这些做清洁、维护小区工作的人来说，我们是不是欠考虑了呢？久而久之，他们对我们会什么想法呢？他们会不会对我们很反感呢？由于我们这么做，给他们的工作带来麻烦，他们会对法轮功什么看法呢？从这个角度上去想，我们这么做是救他呢，还是害他呢？我们不能为达到目的而不顾及他们的感受，我们要公平地对待众生，不能够为了一部分人而牺牲另一部分人。我们要公平地对待众生，不考虑生命的死活而达到目的，不是大法弟子的做法。所以，我们在这些问题上，就是要全面地去考虑每一类众生，这样才是慈悲。我们可以给小区的物业讲真相，让他们都明白真相，并同意我们的做法，我们再这么做。同时，我们的标语要弄得好看些，贴上去让它很美观，让人们看了更赏心悦目，这样不是两全其美吗？当然，其他方面还有很多，我只是列举一个例子而已。我们应该越来越好，越来越达到师父要的标准，越来越成熟，让反感我们的人越来越少。今天的做法到明天，随着学法实修的提升，可能就欠佳了，就要更正了。我们不能一股脑地这么做，那么做。每天学完法，我们都会有新的领会，新的收获。我们再想想，我们的做法上是不是跟上了我们的提升，而不是在一个位置上停滞不前。我看到这个问题有一段时间了，今天学了师父发表的评语，救人还叫人反感，很有感触。所以决定写出来与同修共勉，希望对同修们能有所帮助。个人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阻断外界信息干扰，才能纯净的证实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好，同修们好。在此我和同修们交流一下，在如今黄赌毒遍地的社会中， 修炼人如何排除干扰，纯净专一的正实法，做好三件事，整体提高，平稳地完成好使命。人类进入了电子信息时代，大陆人内在的党文化思维模式与对外星科技的依赖，使国人思维变异，性情浮躁。打开手机，电脑网络上的黄色信息时不时就会跳出来，防不胜防。各种娱乐信息八卦到处都是。对于修炼人来说，如何不被沾染，也是在考验着真修弟子的定力。干扰与污染分为两类，一个是外在的大环境，一个是内在的思想境界。外部环境中最大的污染就是信息的污染。现在的手机等同于一个小电脑，信息量非常的大，吸引着人，同时也败坏着人。在道德无底线的社会，在媒体不负责任的误导下，几乎人人都在追逐着名利地位，享受着情色带来的刺激。人们狂热地追求魔性的发泄背后，也都是有着魔或者附体在操纵着。修炼人面对这个人类社会，就得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选自《红银道中》。修炼就是要发自内心的主动去修，排除干扰，远离诱惑。我虽然有微信，但朋友圈都设置为不看他人的信息，只是做个联络的通讯工具而已。我原来因为手机上的信息看多了，导致早上起不来，勉强起来发正念，头脑也是不清醒的，发完正念还要再睡个回笼觉。自从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再主动去摄入这些信息，同时严格地把握住自己回避这些信息干扰，并抽时间经常发正念清理后，闹钟一响就起来，头脑清醒，也不困，也不需要睡回笼觉了。但只要不严格要求自己，一放松又看了不该看的，就会又有不同程度的干扰。这个过程会反复，就是看我们的修炼意志了。对我而言，其中最要修取的是好奇心和证实自己对事件人物判断的准确的心。好奇心是对世间人事物的关注，一探究竟。关注人就是执着于人，那还如何往高层次突破？证实自己判断准确，就会刨根问底。这些执着心都会引起人的贪欲，而神是没有人的贪婪的。我在这方面的一个教训就是淘宝。淘宝双十一、双十二的年终折扣很动心。我有对护肤品的执着，执着于色，也是执着于自我的显示。一开始我的动机是买一年家人的护肤品，节省精力与时间。哪知道各种品牌五花八门，感觉上好像我都挺需要的。一不小心就买了两年的量，师傅中途也点化了，也没忍住。淘宝的过程中，我突然咳嗽的厉害，咳得想吐，感觉是从微观上往表面上来。我立刻发正念，向内找，承认错误归正，马上就不咳，感觉那个物质退下去了。修炼确实是很严肃的，也没有小事，任何小事背后都连带着执着与魔性。宇宙中高层生命都在关注着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也都融在修炼中，却时时要提醒自己不能放任与不当回事。人类社会的败坏在文艺作品上是相当的厉害。一次，我家亲戚从法国旅游回来，带来很多在法国卢浮宫里拍摄的照片，大多数都是著名的美术作品。我陪他在家里看了一个小时的照片。第二天清晨，我梦见我世界近距离、中等距离与远距离的众生都在和我说同样一句话，有的还不止说了一遍，就是我看见鬼了。我醒后明白我错了，不该看这些。我想起了师父的讲法，修炼人是要不断纯净，再纯净自己的思想与空间场的。我们被动看和听了，学法练功中都会自动清理。但是如果我们主动去看了，那等于是求了，那性质就不同了，容易被邪恶钻空子。对信息摄入的严守可不是一个小问题，若不重视，会加重人的执着与思想业的干扰。不少同修和我说， 明知道是错，还是会去看或者做，有点身不由己的感觉。我说，那是因为某方面思想业过于强大，背后所连带的执着心有没有斩断，人表面就会被操控的厉害。修炼的精进与不精进，就体现在一丝一念上滋养邪魔还是阻断干扰。还有一个问题，我建议那些家里还挂有现代艺术作品，例如画、雕塑与常人人物照片的同修，都根据自身情况清理归正一下。特别是家里人全是修炼人的，更是要重视。这些在另外空间都是活的，都是生命。还有半裸的西方艺术作品，那更是有情色的成分。大法弟子肩负着挽救世人正一切不正的责任与使命，怎么能还助长那些不正的呢？修炼人消业还来不及呢，怎么能还在自己空间场整这些业力？怎样才能在法中不被常人心带动，心态平稳地做好三件事？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学法时是在强化与师父的连接，看明慧交流与同修切磋时是在强化大法弟子整体连带关系。修炼人是心在师那儿，念在法上的，是不能与常人产生接连的，那都是污染，是根本上要超脱于常人，才能真正救得了人的。以上是我实修过程中的一点感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轮回纪实，千年心碎，法中玉泉，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启航，明慧网2010年11月16日。末法乱世，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以柔弱之躯行于世间，终落得伤痕累累。修炼法轮大法后，身体得以净化，心灵得以升华，知道了我在等待的是什么，知道了人生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在修炼的路上，我快乐着，幸福着，升华着，但莫名的心碎心裂的感觉仍不时出现，困扰着我，一时难以尽除。比如天太热时，会有一种心要掉下来的感觉，恨不得一下子钻到冰箱里去。冷的时候，真有一种心上冰碴的感觉，心扎扎约约的痛，并且有生以来对电线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一插电源或者煤气灶时，脑海中总会浮现爆炸事件，眼前总闪现血肉横飞的场景，有时耳边还有爆炸爆炸的声音，每每此时心都会瑟瑟发抖。在修炼若干年后，随着这些东西的不断修去，各种执着心的不断放下，和修炼境界的不断升华，心碎之谜得到启迪。原来那是我过去是无数次的轮回转生留下的真实记忆。仅举几例，在公元前386年的燕国，我转生一农夫，生活贫困，时至冬季去深山砍柴，天气骤冷，下起大雪，很快大雪封山，农夫又迷了路，困在雪地里，饥寒交迫，身体结霜，逐渐冻僵，幻觉不断闪现，整个人蜷缩在山坳雪窝中，慢慢的被冻死了。要死的时候，那一世的辛酸往事不断回想，想到痛处又在加深当时的痛苦，整个过程身体的变化感受刻骨铭心，第二年春天成了饿狼的美餐。在2000年前，我是耶稣的门徒，暴君尼禄迫害基督徒，手段极其残忍，有的基督徒被猛兽咬死，有的被火烧死，有的被活活打死，我是被活活烧死的。那种火烧灼的感觉痛彻心肺，心脏在极度的承受马上要掉下来的感觉，在死的那一瞬间，心脏脱落于胸腔之中。这一世中，天气很热的时候，我经常说天太热了，心要掉下来了。今年夏天，我又一次说这话时，丈夫很恼火地说，怎么就你热得不行呢？我突然想到，
热这种因素怎么能动得了我呢？我不是金刚不坏之体吗？马上在大法中归正自己，那种感觉是曾经的我，在法中都是要修去洗净。于是我发正念归正自己，一念所知，看见心旁边的火苗都熄灭了，心清凉自在。2000年后的今天，对基督徒迫害的场面仍留在记忆中。当迫害又一次发生时，有些迫害没发生在自己身上，也像发生在自己身上。不愿看大法弟子受迫害的文章，不愿看真相传单中大法弟子受迫害的那部分，有一种人心，保护自己曾经受过的伤痛不被触及。当然，这些东西都在大法修炼中得到了净化。北宋时，和宋江等众兄弟聚义水泊梁山，我是李逵，后来接受招安。宋江带着手下兄弟南征北战，为国家立下赫赫战功。公元121年，镇压方腊起义后，朝中权贵妒忌宋江，在皇上赏赐的御酒中下了毒。宋江喝后觉察不对，怕自己死后李逵造反，殃及各家兄弟，找来李逵同他一起饮酒，并告诉他实情，说此生对不住兄弟，愿来生结缘，好好照顾你。为了此承诺，宋江后来在英国转生过我的姨妈。李逵回去后，酒的毒性慢慢发作，心中的痛楚像波浪一样一波波袭来，毒性达到心脏时，心如刀绞，又留下一种心碎死去。在法国路易15当政时，我是蓬巴杜侯爵夫人，美丽而又有才情，深受国王宠爱。后来国王另有新欢，弃我而去，我妒恨心碎，又妒又恨，又难以割舍，各种感情交织缠绕，最终抑郁成疾，很快死去。这一世国王成了我的丈夫，王后成了我的婆婆，丈夫和婆婆还没有得法。这一世我总是莫名其妙地怀疑丈夫，心里很痛苦，心就像碎了一样的痛，总有画面闪现，他又有新欢，我绝尘而去。丈夫的劝解对我无济于事，转而笑我太有想象力，我控制不住地想，也努力地想放下。后来我明白了，是那一世给我留下的情伤记忆，我是在重温尘封往事。当又一次结缘，我却放不下心中的苦痛，活得怎么能自在呢？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在英国，我转生过著名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著有《简爱》一书。那一世，父亲是个牧师，母亲体弱多病，生下6个孩子，我排行老三，老四是个男孩。母亲在我5岁的时候就去世了，父亲无暇照看我们，请来姨妈梁山伯时的宋江帮忙来照顾我们。后来父亲把大姐、二姐、我和五姐陆续送往教会学校。学校后来流行一种肺病，大姐、二姐不幸染病，很快死去。看着两个姐姐离世，我知道再也看不到姐姐关爱的笑容了，我幼小的心都碎了。后来姨妈去世，父亲又双目失明，使我们姐妹本来就苦难的生活雪上加霜。弟弟因为女友另择高枝，酗酒抽烟不断，让我倍感心累。但我和五妹、六妹互相鼓励着，向文学的殿堂一步步迈进，把自己对人生的感悟，面对多舛命运的坚强写入作品中，终于等来成功的一天。我们三人以男子的名字落款，推出自己的作品，引起文坛轰动，一时声名鹊起。我们姐妹在伦敦出现，作家三姐妹轰动大英文坛，但幸运之花开得实在短暂，不幸接连而至，弟弟去世。在弟弟的葬礼上，五妹艾米丽因伤心过度患病离世。不久，安妮，我那风华正茂的小妹，也染上了肺病，撒手尘寰。最近的亲人在我身边一个一个离去，那是怎样的一种哀伤啊！终日以泪洗面，怀念至亲，痛断肝肠，无以言表的苦，扯动心弦的痛，无法抑制的哭，痛苦中也曾不想活下去。 但有一种力量支撑着我，让我坚强。可结婚后不久，厄运又一次无情的降临，因外出淋雨，体质又差，我得了重感冒，后转成恶症，最终带着3个月身孕，告别了知心的丈夫，年仅39岁。临终前，握着丈夫苦苦留恋的双手，我欲哭无泪，想着一个又一个离我而去的亲人，想着腹中尚未长成的新生命，看着眼前依依不舍的丈夫，身心已伤痕累累，再也无力与命运抗争。命运啊，为什么这样啊？这是苦难迷茫中的我最想说却说不出来的一句话。夏洛蒂·勃朗特的那一世，我那苦难的全家人，姐妹、弟弟、父母还有丈夫，这一世都有幸得了法，都是身边的同修，尤其是五妹艾米丽，我们还像那一世一样经常在一起，但不同的是，我们不是在一起写作，而是在一起做着正持法的事。其中妈妈、姨妈、大姐、五妹艾米丽和我还曾一起演绎过水泊梁山聚义，姨妈曾是宋江，妈妈是林冲，大姐是顾大嫂，五妹艾米丽是花和尚鲁智森，真是缘中缘呐。1946年，我又一次转生到中国大陆，长大后当了一名通讯兵，参加了那场臭名昭著的越南战争。穷兵黩武的中共很愚蠢，在邪灵控制下也很猖狂。这场战争美军以轰炸为主，中共军人死伤惨重。战场上信息传递很重要，为了确保信息传递，我经常去抢修线路。1973年6月22日上午9点，我正在弯腰接线，一颗炸弹呼啸而来，我被炸得血肉横飞。那一刻我极度恐惧，心想我要死了，瞬间元神已飘在空中，重返天庭，等待安排这一世的转生。大约2个月后的8月18日，我又出生在中国东北，于96年得法，开始了这一世的正法修炼。生命长河中累次的心碎叠加，形成了生命的烙印，这些心碎的感觉不时出现，那曾经的岁月荣辱、冷暖心酸，千百年来都沉积下来，修炼中这些沉积下来的东西都在不断的释放洗净。有时一件事情带来的痛苦，实际上承受中感觉是漫无边际的，喘不过气来的，修去后才会有伸出头来呼吸新鲜空气的感觉。这种苦有过去世中对别人造成伤害的精神偿还，有在去掉过去积存下来的观念和骨子里形成的理识，这些不好的物质的垂死挣扎，有法理不明时额外的承担。说白了，这些都是旧世里的安排，没有师尊的慈悲呵护，谈改变自己、洗净自己，简直就是痴心妄想。因为在修炼中意识到这些不好的物质和观念，想修去它时，师父帮助了我，把我不断的洗净洗净，并给了我最好的一切。在法中，我感受到了生命原本该有的自然和轻松，先天本性的回归。同修们，岁月悠悠，我们的缘分不断，并且不断交织，我们都曾扮演过各种角色，都有着许多心酸的过往。那么这千百年的轮回，何止千百年，千万年都不止，无数次的生命付出，最终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在这最后一世末法时期的今天能够得大法。同修们，珍惜吧，我们与大法的缘分看似偶然，却横亘千古，那里面凝结了我们无数世的辛酸。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看到一些场景，师父为了我们不迷失于人中，为我们受记，多次找到我们。有时为了找到一个人，师父走过千里平原，越过茫茫戈壁，泪水和艰辛都在其中。师父不厌其苦，慈悲呵护着我们，为的是在大法红传时弟子不被落下，为的是让缘分这根线牵得更牢，为的是让弟子遇到法时产生一种震动。多年来我要等待的就是大法，而宇宙中邪恶势力在风气败坏的今天，用各种诱惑或迫害向下拽大法弟子，让他们迷失在名利情中，忘记回家的路。 现在情中不能自拔的同修，曾经与大法结缘而又放弃的同修，清醒吧，万古奇缘，稍纵即逝，莫负无限师恩，对自己的修炼负责吧。人间荣华富贵如过眼云烟，转瞬即过，你连带的宇宙天体对你寄予着厚望，你的职责是助师正法，救人回天，这是在师父面前曾立下的久远的誓约。把人间的浮华情爱看得太重，会忘记真正的家园。如今正是红尘梦醒，斩断情缘，采摘鲜花之际，若不向世人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不发正念，再疏于学法，何以回家？真相一显，失去的不可估量。正法结束，别人回去是天国境界的升华，你回去可能是你的世界已经坍塌，神的最大悲哀莫过于此。同修啊，快快清醒吧。写诗一首与同修共勉：同修莫徘徊，万古为法来，天家在高处，莫恋红尘埃，大梦今已醒，师父慈悲待，做好三件事，圆满随师还。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